因为他不能够看见那天上的那一幕。当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之所以不明白、不理解，只是我们实在不知道在天上、在属灵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的理性啊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层次的，科学也达不到，也解释不了。就好像生活在一维空间中的蚂蚁一样，它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同样，我们人类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里边，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明白发生在四维、五维或者是更多维的空间里边的事情，这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信来达到，借着信靠我们的神来达到。正如我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相信人生中所有无解的答案，最终的答案都在神那里。当将来我们有一天和神面对面的时候，一切就都明白了。从圣经里边我们得知，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和谐的。但是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啊，万物都失去了和谐，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呀，就是苦难。神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罪或苦难，他不必为这个负责任的。人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这是人的问题，人为这要负责的。神是慈爱公义的，他按照他的本性为人设立了救恩，他不违背他的本性的。他虽然不喜欢人选择罪，但是他仍然给人自由意志，他尊重人的决定和选择。一般情况下，神既不左右人的决定，也不干涉自然规律的。现在我们看人间的苦难呢，大部分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自然灾害，是吧？比如地震啊、海啸啊、龙卷风啊等等。第二种呢是因为人的过失或者是犯罪所造成的，比如说战争啊、谋杀呀、奸淫呢、贩毒啊等等。但是有时候呢，天灾和人祸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是吧？我们看到人祸、人犯罪，那么就造成大自然的破坏，那么大自然就惩罚我们。天灾人祸现在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呢，应该是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整体。罪恶造成苦难，有时候常常是无辜的受害者承担了别人的苦难。像我们的五姊妹，她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她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她承担了别人的苦难。有时候一个人犯罪啊，自己受苦；有的人呢，是一个人犯罪连累别人受苦。所以有时候灾难临到我们，很可能是别人犯罪连累了我们。当然有时候呢，是别人犯罪呢也连累他自己受苦。那么这样就让我们来看第三点，基督徒为何也会遭受苦难。圣经啊从来没有说过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可以免去种种的患难。经上记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么基督徒也是人，而且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不可能完全的免于灾难、痛苦或者是疾病。尽管神在我们身上赐下无数的福气和美善，但在神永恒的旨意里边，在神的允许下，有时候苦难也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这是基督徒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正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为人的时候所经历的是一样的。事实上，神最爱的独生儿子耶稣的苦难呢，比谁都多。圣经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时也会因为行善而受苦，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荣耀，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同时呢，苦难也可以炼尽我们信仰的真伪。神用试炼和苦难去操练我们，会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为精纯。平时一切都好啊，但是苦难来临之后啊，才能够显出我们信心的真伪来。圣经也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探中、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圣经还说，经过试验之后，必有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些圣经的话实在是很宝贵，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有许多我们遭受的苦难呢，是因为魔鬼撒旦他们不甘心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他就用各样严酷的残忍的手段迫害乃至攻击神的儿女，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就会发生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人常说暴死或者是横死的这种说法，这只是人的说法，人的判断而已。每个人的生死观不同，不同的生死观是决定着人们对生死的看法。在神的眼中，无所谓善终还是暴死，怎么死都是死，横竖都是一样。有的人死后背极哀荣，但是如果你要是让哪个人今天就背极哀荣的死，说你死了吧，我给死了之后我给你多大多大的那个送葬的场面等等，你让他今天背极哀荣的死，他还是不干，是吧？因为中国人有个观念说，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是吧？如果按神的看法呀，我们的主耶稣的门徒，按神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都大都不是善终，大都死得很惨。但是他们是为主的神的真理，是为福音的缘故而死的，我们称他们为殉道，也就是说为真道而献身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这样看今天的义人之死、基督徒之死呢？在这个意义上，对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呢，总有许多正面的教训和意义的。感谢主，我们都是有永生神的生命的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延伸。我们比如说这些义人之死、基督徒之死，他们也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的死或许也是替别人死的，为了让我们这些活着人呢，能好好的活，智慧的活着。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看过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电影，是吧？印象都很深啊。但是实际上呢，那个电影中还没有把当年的真实的故事反映出来。据说当年的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在船上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船沉没的那个时候，他们宁肯把救生衣、救生圈都给了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将这生的希望给了别人，因为他们说，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了，我们死不足惜，因为我们可以与神同在，可以享受永生。 但是那许多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如果死了，就意味着永远的沉沦了。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得救的机会啊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这样死去了。据说有许多那么得这个后来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这许多获救的人当中啊，许多人是因着这一群的基督徒，后来他们归向主了。所以你能说这些舍己救人在冰海中死了的基督徒，你能说他们是横死吗？暴死吗？他们的生与死印证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那比如说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那个侄子，过去他是一个调皮捣蛋，这个是不经常是闯祸的一个人，是吧？那我哥哥和我嫂子在他身上啊下了多少力量，改变不了他。后来我哥哥去世了之后啊，这孩子好像一夜之间他就改变了，一下子就变得懂事了。后来他也意识到这家就他剩下他这一个男人了，他要把这个家挑起来。所以二十几岁的他就真的就把这个家就挑起来了。以后呢，你是明显的感到圣灵是带领他，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再也不是那个调皮捣蛋、那个闯祸、在外边这个不干正经事的孩子了，是吧？以后他就完全是变成另一个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嫂子当时尽管她有那么许多的不理解、不明白，但是后来她是紧紧地抓住神，她在教会里更加热心地侍奉，更加的爱主。结果神就把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和安慰带给了他。所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那些美好的见证。那么谁能知道今日吴妈妈的死也是围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围着他的儿孙们呢？如果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因着吴妈妈的见证与殉道能够认识生命的主，能够更好、更有见证、更有智慧的活着，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也因着这件事能够更火热的侍奉主，到主日的时候早一些来，热心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主日学，服务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吗？正像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第四点，神为什么对人的苦难保持沉默，而不做任何解释和回应？从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出，约伯当时最大的痛苦是神的缺席，是吧？最让约伯感到伤心的是，当他在绝望紧急中向神发出呼喊的时候，神却没有任何的反应。神对人的苦难真的是沉默吗？他为什么不做解释和回应呢？当神隐藏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来面对苦难呢？从人的角度看呢，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更显出人在苦难中的无能，人需要超越者的帮助。这证明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他却是受造者，他是有他本身的极限的。同时也显出人呢渴望神的同在。实际上在我们人生中啊，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所看见的不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人的出身，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生在富贵之家，有的人生下来是乞丐？人的长相，为什么有人长得那么漂亮，为什么有人长得就那么丑？人的寿命，有的长有的短，这些你能说得清楚吗？你能明白吗？在神面前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正像神对约伯所说的那样，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聪明，只管说吧。没有人能完全的了解神，能够彻底的明白神的旨意，因此神才把信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将那些想不透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直到答案揭晓的那一天。凡是经过试炼的火的试炼的基督徒啊，一定都会理解法国有个著名的基督徒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人内心深处的理念呢，是理性所不能够了解的，你内心中有许多的东西理性是解释不透的。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啊，最锐利的这个器具啊，就是苦难。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死中我们才能够学到活的功课，你只有在舍弃一切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获得。第五点，我们来看基督徒当如何面对苦难。那么首先我们向神倾吐，不要压抑内心的痛苦，把你的忧伤、失望、挫折、忧伤或甚至是疑惑完全都倾倒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甚至你可以和神争辩，神能够承受得起，但是你要紧紧地抓住神，他能使我们从生命中啊渐渐地经历体会圣灵奇妙的安慰的能力。如果我们肯顺服，圣灵会安慰提升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第二小点是我们要多思想耶稣，耶稣基督是超越苦难和死亡的，他在世为人的一生啊，和我们一样，他受尽了各种的苦难，因此他最能体会我们的处境，最能够接纳安慰受苦的人，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当我们在苦难中似乎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主就在那里，他在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耶稣在世上所承受的许多的苦难，包括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出卖、被毒打，最后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他亲自经历了神的沉默，因为那个时候神都掩面不顾他，以至于他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耶稣基督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呢，表明他完全理解人在神沉默的时候那种的撕裂、那种的失落的痛苦。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难呢，那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苦难。因为人在时空上是有限的，所以你所经历的苦难呢，总是一些局部的，但是神所承担的却是人类历史总体的苦难，其深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过人的痛苦的。所以我们无论是在苦难中感觉到神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总要相信他的应许和作为，他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第三点是在复活的观念下来理解苦难，死不是最终的答案。那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黑暗的时刻，好像神没有做什么，所有的希望好像都落空了，因为耶稣死了。但是呢，在主日的清晨，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复活了， 一切的黑暗、忧伤、失落都被挪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每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死，就使我们得安慰；思想耶稣的复活，就使我们得盼望。我们只有在复活的观念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苦难的意义。复活的大能意味着基督徒所受的一切苦难都会引发祝福的，正如同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福音只是到耶稣定死为止，那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苦难胜过了这个世界，只有他的复活才能够彻底解决人生的苦难，消除罪恶和苦难的根源，胜过死亡，并且给人以永生的盼望。最后一点是从风闻到亲眼看见，超越苦难与死亡。圣经有句话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看在约伯记的末了啊，神并没有直接回答苦难的问题，他只是把约伯带领到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边，约伯亲眼看见了神，以至于约伯心悦诚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圣经告诉我们，当约伯听了神长篇的训诲之后啊，约伯惭愧地说，他说，主啊，我是何等的渺小，我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在讲论我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对我所说过的话后悔。并且他还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约伯他领悟到神不但是全善全能，而且是宇宙绝对的主权者，他无需征得人的同意才制定他的计划，他也无需向人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当约伯他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啊，他向神承认，他说，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他已经完全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了，或祸或福，只要在神的旨意中都是一样的。这些都说明了约伯呀，他的信仰已经从风闻有神进入到那亲眼看见神的境界。当他看见了神之后，苦难的问题自然的就迎刃而解了，这也许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你只要经历到神了，你看见神了，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最后我要说几句的，吴妈妈虽然走了，但是这些天来，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谈论过去与吴妈妈相处过的事情。是的，吴妈妈在生前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在主里面所做的似乎都是那些平凡的小事，但是大家回想起来的时候，却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感人。虽然她过世之后啊，人们不会为她立一个很大的纪念碑，但是比这纪念碑更重要的，他是在众人的口中有口皆碑。这使我想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有一位路加姊妹啊。那么在第九章里讲到，在约帕地方有一个姊妹叫路加，就叫多加姊妹啊。那么圣经说她是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就是说她经常做好事。而且呢，他也是常常的周济别人。后来这个多加死了，患病死了，那里的人呢就赶紧去找使徒彼得。那彼得来了之后呢，就有许多的妇女，特别是 被多加帮助过的那些寡妇们来了，围着彼得，把多加在生前给他们做的里衣外衣拿给彼得看，为这个多加呀，他们切切的痛苦。那么现在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啊，也是这样的纪念怀念吴妈妈，向人们讲说平日里吴妈妈为大家所做的一切可爱的事情。现在每当礼拜天早晨的时候，人们会感念到吴妈妈不在了，谁能够像吴妈妈那样早来呢，预备好程序单呢，啊，感谢主，今天我看到 Rosa 她很早就来了， Rosa 姊妹，那她还把程序单都预备好了。每当周四上午查经班的时候开始前，人们也禁不住会想起说吴妈妈不在了，谁能够像她那样为大家预备好热茶呢，啊，所以说虽然人走了，但是他的音容犹在，啊，吴妈妈出事的当天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已经故去了，他的女儿富美在床旁边痛哭，嘴里边呢不住地念叨着，他说我不要妈妈死，我要她活着，他就摸着他妈妈的身体，就是不愿意让她走。当时我对他说，我说吴妈妈没死，她是在睡觉。那么他女儿又说，妈妈身体向来都很好，她可以活到100岁的。我对她女儿讲，她何止能够活100岁，她要永远的活着，因为她有永生。我说这些话都不是安慰他们的家人，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事实。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赞同我的话，是吗？好，请大家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吴妈妈她生前所做过的那些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事情向你献上感恩，而且我们相信她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哪怕就是一点点的小事，但是她是坐在你身上了，是被永远纪念在天上的。主啊，谢谢你曾经赐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位姊妹。主啊，也谢谢你今天把从你那来属天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明白为什么有患难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甚至发生在我们亲爱的人身上。主啊，你的安慰是真的，真是巴不得主你借着这件事情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活着，更有价值的活着，让我们在世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纪念，蒙你的悦纳。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胜过苦难和死亡的神。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愿我们大家坚守信仰，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下面请贵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圣诗《我心灵的安宁》第398首。
有时想平安，路江河平有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在人何光景，我一梦烛影里，我心灵
现在是我们收取奉献的时间，请各位师捐到台前来。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爱的回应，是因认识神的恩典而产生的感恩之心，也是基督徒得蒙神悦纳和祝福的美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当奉献盘传到你手中时，你就传递过去。我们盼望你不久的将来也能成为基督徒，和我们同享这份属天的福气。